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每一次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都向我们证实他的信实和可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如果说我们爱神，为什么我们在顺服神的时候会感到非常困难呢？当我们不再为自己找借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唯一依然缺乏的就是对神的信靠。虽然我们相信神明白我们一切的遭遇，但是我们依旧不能完全相信神的路是最美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帮助我们除去对神大能的疑惑，透过使徒彼得的生平经历去学习怎样对神说是，怎样去顺服神，没有疑惑。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如果神挑战你去做一些你觉得意义不大又或者没有意义的事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你会不会想，神是不是看不起我，叫我做这毫无意义的事呢？最后你会不会干脆不做了，还是勉强自己去做，心想既然是神吩咐的，我就勉为其难做好了。又或者你跟神理论，给自己借口，告诉神我不能做，我不想做，或者这样做有太多困难，还是你对神说你要祷告祷告，你要等候呢？到底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神呢？请我们再一次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节到十一节，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这样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以上所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对于神所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我们不能以让我祷告看看作为推辞或者拖延，又或者我需要找个人来商量商量，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答案。因为既然是神清楚吩咐我们做的，我们照做就对了。当神告诉我们要怎么怎么做的时候，神所期待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好，我乐意照着去做。神要我们顺服他， 当他要求我们去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都抱着同样的态度，就是顺服的态度。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在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但是对于神已经清楚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最正确的态度只有一个，就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上一次我们分享到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在小事上顺服神，往往正是我们获得神极大福气的踏脚石。第二就是，顺服神不但叫我们自己蒙福，也能够把好处带给别人。我们要是顺服神，就不能不得到神的福气，而且呢，我们将会成为神施恩赐福的器皿。神要把福气透过我们带给别人。也许我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事微不足道，根本是不足挂齿，是小事一件。我们这么小的一件事情，这举手之劳能够为多少人谋幸福呢？能够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呢？但是神却是无所不能的。我们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从彼得的经历中，他所做的虽然是小事，但却是耶稣所看重的。重要的不是彼得替耶稣撑船，而是在于彼得顺服耶稣所吩咐的。这是神所最欣赏的。虽然好像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但却是影响深远。第三个原则，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见的，就是顺服神有时候可能要做一些不合理的事。神可能要求我们去做一些看起来不大合理的事，但我们却一样要顺服，因为命令是来自于神，所以配得我们去顺服。虽然我们想不通，我们不能解释，也不像我们一般常人的想法，当然也是世俗所无法接受的，但是我们依然要去做。所以我们顺服神是不能跟神讨价还价，说理由讲道理的。当然，那不是说神不理会人的思想、人的常理，但有时候神的确会做一些我们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是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不合常理，也并不符合我们计划和习惯的事。但是只要我们清楚这是神的吩咐，我们都要照着去做。顺服神是不用问理由的，这才叫做真正的顺服。凡是从神而来的吩咐，我们都只能有一个回答，都只能有一种态度，就是顺服。只要我们顺服神，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他丰满的恩惠和福气会因为我们顺服他而源源不绝地加给我们以及我们身边的人身上。神所给的福气多到我们承载不下，而他给人福气的方法不纯粹是物质，而是比物质更贵重，是金钱也买不到的心灵上的福气。让我们记住，顺服神就是成功，悖逆神就等同于失败。好，第四个我要分享的就是，顺服神不会叫我们失望。我们可能会行过死荫的幽谷，可能会在路途中受伤，可能会遇到困难和试炼，但是神会为我们开道路，神会指引我们的路，也会给我们智慧去行事，可能是及时的帮助，可能是日后我们意想不到的好处。当我们日后回想的时候，我们会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悖逆神，没有走在神的旨意之外，我们会感谢神的信实，神的可靠。我们顺服神的人是永远不会失望的。虽然神所引导我们走的路不一定如我们所期待或者计划的，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就会感到失望。事实上，神所安排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因为神是全知的神，他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由他来掌舵，我们的人生就不用惊慌，我们就可以放心，比起我们乱冲乱闯要好得多。第五，一个顺服神的人是让神在他的生命中彰显能力的。当我们顺服神而前行的时候，神的能力和同在就可以彰显出来。如果彼得说呢，对不起主耶稣，我现在真的很忙，我很累，我没有空，我正在洗网，待会儿我还要打鱼， 你还是跟另外的渔夫商量商量吧。那么彼得的一生，充其量他只是一个很会打鱼的渔夫，他不可能成为主的门徒，也不可能成为圣经的作者之一，更不能成为伟大的使徒。他的生命不会那样的丰盛和被神使用，神的能力无法透过他活现出来，他不能经历到生命中的各种福气。彼得的经历是我们最美的榜样，让我们也放心的去顺服神，信靠神，因为神绝对不会叫我们失望。常常听见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希望自己有大的信心。其实要有很大的信心很简单，方法真的很简单。要知道，信心正是我们从神那里求得所需的钥匙。我们想要有很大的信心吗？那么我们先在小事上学习顺服神，因为我们将会看见跟着要发生的事，就是神会挑战我们大的事情，然后我们在大事上也顺服神，接着神就会把更大的事来挑战我们，我们也照样去顺服，而神也会不断地借此锻炼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做一些难度一次比一次更高的事，好像我们都要丧命了那样。如果我们紧紧抓着神，深深地信靠神，让我告诉你，神不会让你的脚跌在石头上，神要保守你，赐你平安。到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大了，你就无所惧怕了，因为你已经深深地经历到神的信实，你深知所信的是谁，你对神的信心就与日俱增了。每一次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都向我们证实他的信实和可靠。当我们学会了顺服，原来有这么多好处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顺服神当作习惯，我们就会不假思索地回应神说，主啊，好，我去做，而且不用再痛苦挣扎。因为许多过往的经历一次一次告诉我们，顺从神是得胜的，顺从神是绝对会有美好结果的。因此我们就不用每次都考虑，我们知道每一次的顺服都会带来神的报偿和祝福，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命令，如果我们乐意顺服，神一样要赐福我们，因为在神看来，所有的命令都是重要的。彼得在这次经历中亲眼看见了神迹，到底彼得做了什么呢？彼得其实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把船借给了耶稣，以及把船撑开稍微离岸，跟着在船上和耶稣在一块儿听耶稣讲道而已。就是因为这样，他亲眼看见耶稣行了神迹，让他在一无所获的低落心情里经历过一次获得两条船满满的鱼货。不但如此，彼得这一次跟耶稣一块儿在船上的经历，其实就开始了他日后三年多跟耶稣朝夕相处的门徒生涯。在日后三年多的日子里，彼得看过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他和耶稣一块儿工作生活，亲身经历了耶稣的能力。相信让彼得最难忘、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就是当他跟门徒在海上遇见大风浪，几乎丧命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要走到他们那里。那个时候彼得要求耶稣让他也跟耶稣在一块儿，能够在海面上走，走到耶稣那里。耶稣答应了彼得的请求，于是彼得开始在水面上走，但是因为看见周围的风浪实在太大了，彼得心里一害怕就要沉下去。就在这危急的时候，彼得高声呼求，主啊，救我。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把他从水里救上来。这是彼得难忘的一次经历，相信他毕生都不会忘记。弟兄姐妹，我们想，彼得为什么这么勇敢，胆量这么大，能在水面上行走呢？虽然他后来因为胆怯，因为惧怕而沉了下去，但是在起初的那一刻，彼得为什么充满信心的能够踏进那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呢？这是因为他前面有过无数次的经历在告诉他，如果是耶稣吩咐他做的事，他可以尽管做，可以放心的做，因为没有不成功的。 就在他人生第一次顺从的经历中，他已经学会了这个原则和功课。结果这一次，他也经历了神迹。所以彼得知道，不论耶稣吩咐什么，耶稣都会亲自负责。即使人看为不可能，但是神的能力都可以做成。耶稣是掌管一切的主，他是万有的神，也是万物的主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能掌管宇宙万有，他也能掌管人心。弟兄姐妹，你想得到从神而来的福气吗？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先在小事上顺服神，神自然会在大事上，在所有的事上赐福给我们，向我们显明他的信实和奇妙。其实有时候神吩咐我们做的事看起来好像不大合理，甚至会让我们感到受苦，我们暂时不能明白，但我们只管顺服，其他一切的后果就都交给神好了。要是我们坚持不顺服神，我们只能照着自己有限的能力去做有限的事。我无法告诉你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所看为的小事，在神看来绝对不是小事，而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忽略了，很可能就因此失去许多的福气。但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就必然会蒙福。神从来不会叫信靠和顺服他的人失望，从来不会。我们会遇到神所给我们的试验和试炼，但是我们要是能顺服神，神的福气必然会临到我们，不论今生，不论将来，我们都必然会得到神的回应，神的报答。我们种什么，将来收的就是什么。只要顺服神，就必然会得着福气，这是神能够保证的。好，再来我们看第六个继续要分享的原则，就是顺服神能够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和认识自己。我再说一遍，顺服神能够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在今天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里边，彼得有机会在船上听耶稣讲道。彼得知道耶稣是个木匠，但是他却会说非常深奥的真道。彼得在船上跟岸上的人一块儿听到。之前彼得并不认识耶稣，也不知道耶稣是个怎样的人，他充其量只是听闻耶稣的名而已。但是在这一天的特殊经历中，彼得对耶稣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以至于他在主面前俯伏在他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这一刻对耶稣有了新的认识，是他之前所没有的。不但如此，彼得还对自己有了不同的认识，也是他之前所看不见的。也许在这之前，彼得会以为自己是全加利利最优秀的渔夫，他很有自信。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彼得也认为自己是非常出色的。虽然他没有亲口这么说过，但是我们读福音书，我们总是看见彼得，他喜欢出风头，他喜欢做领袖，他喜欢走在别人面前，他喜欢表现自己。甚至有时候，他还愚妄的连耶稣也要指导一番，好像是耶稣的夫子那样。像他对主耶稣说，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结果引来主耶稣的责备，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原来彼得所以为的聪明和智慧，只不过是被撒旦利用了罢了。当然我们要知道，彼得还是人，他有人的缺点，他并不完全，就像你跟我一样，是充满瑕疵的。彼得的表现也许多少能够给我们鼓励，他是耶稣的门徒，他是不完全的，他会叛逆神，但是他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主耶稣很欣赏的地方，就是他不断的信靠神，他乐意顺从主耶稣所吩咐的一切。现在彼得在耶稣面前认识了自己，也看见了耶稣他神性的一面，他看见了自己的污秽和不配，因而俯伏在耶稣膝前称耶稣为主。相信在这一天之后，彼得不会再以为自己是一个怎么样优秀出色的渔夫， 他只是看见自己的不配跟污秽。一个顺服神的人能够更多的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多少时候很多人说不明白圣经，虽然读了，但好像只是白纸黑字那样，不能够领会其中的意思。他们想，也许自己必须上一些什么样的训练课程，或者进修神学才能够明白。其实不必。很多人即使受教于大师级的教授，但依然不明白神的真道，这是因为他对神的话从来不感兴趣。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弟兄姐妹，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到底我对神的话感兴趣吗？如果我根本不感兴趣，我就不要期望我怎么样去明白。或者我们内心有了叛逆神的念头，这些叛逆神的念头会蒙蔽我们的心，叫我们看不清楚神。因为当我们活在叛逆中的时候，我们不能同时明白他跟他的话语。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来读，像读其他的书一样，但是我们总是不能深入明白，因为神的话语没有办法向一个背逆他的人显明。所以不少弟兄姐妹就因此很气馁，干脆不读了，因为读也读不通，读也读不明白，而他却不去正视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只有在顺服神的时候才可以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如果我们渴望认识神，我们就要照着神的指示去做。我们如果有顺服的生活，神必然会向我们显明他的道路，因为我们有心去顺从他的话语。但如果我们根本就不会顺从神，神又怎么向一个背逆他不顺服的人显明他的路以及他的旨意呢？我们属神的人生活在这个背逆神的世代中，是多么需要依从神的话，以神的话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信靠他和顺服他。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生活，我们根本就会迷失方向，不知何去何从。因此，如果我们渴望多认识神跟多认识自己，我们就必须顺服神和依从他一切的命令。使徒彼得还做加利利的渔夫的时候，他就顺服耶稣，他就听耶稣的话，甘愿把他的船借给耶稣。这顺服的小小的举动就帮助他进一步的认识耶稣，这种认识连在他船上听耶稣讲道的时候也无法知道。不但如此，彼得也在同一时间，就是在他顺服耶稣的时候认识了他自己。他看见自己本来的面貌，他知道自己原来是个罪人，这是他靠其他无论什么办法都不可能晓得的。但是当彼得与耶稣相遇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么大的改变，他明白耶稣是谁，他也看见自己本来的面貌。人生有很多遭遇，我不知道哪一次的遭遇会是你生命的转捩点，是你生命改变的时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改变，那么当我们离开世界的前一刻，我们必然会后悔所过的这一生，因为我们所寻觅的全都只是今生的东西，是无关重要的事。我们会何等渴望自己对耶稣的认识多一些，但是已经太迟了。好，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认识耶稣呢？如果弟兄姐妹不晓得的话，让我告诉你从什么地方开始。你可以翻开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经文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也许你会问了，这跟认识耶稣跟认识自己有什么关联呢？为什么要从这儿开始呢？原来认识神和认识自己是从顺服神开始的。一旦我们要实践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和慢慢的动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怎么样急躁的人，我们才会知道和认识自己，也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要求我们些什么。我们会在实践真道的时候对神有新的认识，对自己也有新的体会。好，最后一样我要分享的就是 顺服神能带来生命戏剧化的改变。彼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从来不晓得自己可以有这样丰盛的一生，直到那天遇见耶稣，发生这么多的事，他的生命就彻底的得到了改变。很多人今天都渴望得着生命的改变，我们可以透过顺服神而获得。也许从今以后，我们的职业会彻底的改变，像彼得那样，从一个打鱼的渔夫成为为主得人的门徒。也许我们整个生活方式会有改变，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来符合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心意。今天，不论我们是什么人，也不论我们年纪多大，人生到了哪一个阶段，都没有分别，神一样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改变我们，只要我们肯顺服他。好，最后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打开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看20节到24节。哥罗西书第三章20节到24节经文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哥罗西书第三章20节到24节，这里有许多宝贵的提醒。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做父亲的呢，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向神说是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挑战我们去思想自己今天对主的态度，到底我们有否遵行神的命令，顺从他不顾一切呢？我们是否应该校正我们对主的心和步伐呢？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